到35节哈，我们一起来读。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者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抵那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再读另外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第16章。我们从21节一直读到28节哈，马太福音16章21节到28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的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不断的用你的灵，用你的话语，主啊，来改变我们。主啊，就像我们弟兄所祷告的，主啊，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来改变我们。主啊，只有你能够将我们的旧人，将我们的老我，主啊，将我们的邪情私欲，将我们里边一切从罪恶里边产生出来的东西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让我们能够在你里边得到新生命和能力，主啊，能够走属天的道路来跟随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六姐妹很感恩哈，我们要有一个姐妹要受洗哈。这两天我比较多在读这个宋尚杰博士的传记。我们的网站上有一个宋尚杰博士写的他的灵力极光，那你也可以在Google 上面呢找到宋尚杰传。我在读宋尚杰博士的传记的时候呢，我觉得有非常深的体会，对我的灵命有很多的造就。弟兄姐妹都可以来读这个哈宋尚杰的传记。当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这边14章在这里讲的时候，有一句话非常的吸引我们，就是当主耶稣在这说，他说有极多的人那个时候和主耶稣同行，就是因为主耶稣行神迹，因为主耶稣讲道，因为主耶稣的很多的东西带来很多的人与主耶稣一同在那里跟随他。但是在这里的时候呢，主耶稣忽然转过身来讲了一段话，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好像是对整个普世的教会的一个，好像一个很重要的写照，或者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或者是一个新的呼召。我觉得今天当我们看这个普世的教会的时候，因为主的恩典，因为主的恩惠，因为主赐给我们的救赎，因为主许多的宝贵的应许，我觉得许多人当他明白了这件事以后，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会愿意信主的。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因为神确实是一位充满恩典的神，我们跟随他，我们信靠他，他白白的赦免我们的罪，他赐给我们永生，他赐给我们许多的福分。像杨红艳姐妹啊，上次讲，她说：“哎呀，信主真的是很快乐。当你真的是有重生的经历的时候，你会发现信主真的是很快乐，真的是很美好。当我们和主建立了那个亲密的关系了，你会发现每天亲近主这件事情啊，实在是充满喜乐的一件事情，很多的祝福，真的很多的祝福。”包括有些人到教堂来，他说都有祝福，为什么呢？我听人讲过，见他说啊，这就是睡不着觉。每次去教堂的时候呢，牧师一讲到他就睡着了。哎呀，这个真的是特别平安。他形容他说啊，真的是那个牧师一讲到的时候，他觉得哎呀 so peaceful， 简直是晚上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但是躺在哇睡得特别好。牧师讲到比较长，两个小时，然后他就睡两个小时呢。醒来的时候，这个星期的那个所有的缺的啊，全部都，他说真的是主真好，你看，所以你看这个很多恩典，你知道吗？真的是很多的恩典。我不否认这些事情，神实在给我们太多的恩典，但是在这里，主向所有他信靠他的人提出一个新的一个呼召，一个新的事情，好像有那么多的人都是信主的。但是主突然转过来对所有信他的人，好像对所有普世的教会，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每一个重生的，每一个经历了上帝的赦罪之恩，经历了神的美好，经历了神的祝福的人，他突然转过来对他们说，他说人如果要到我这里来，要跟随我，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若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好像在这里神把我们从一个光景提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从一个信徒的一个地位提到一个门徒的一个地位，或者说从一个享受主，享受他一切的恩惠，享受他一切的祝福，享受他一切的美善，这样的一个生命提到一个新的一个角度，神需要我们来跟随他。神对普世的一个教会，或者对每一个信徒有了一个新的呼召，这个新的呼召也是你可以拒绝也可以接受。但是神在这里提出一个新的一个呼召，就是他希望我们不仅享受他的美善，享受他一切的祝福，在那里啊得到神一切的美好。神对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新的旨意，他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高度，提升到一个新的角度，就是一个门徒的一个呼召。他希望我们成为一个门徒，他希望我们不仅是我们享受主，不仅是我们得着主，主也要得着你，主也要享受你。很多年前哈，我们请了一个牧师到我们当时所在的团契做培训，他就讲到信徒和门徒的不同在哪里。他说信徒是享受主，门徒呢是被主享受。啊，这个信徒呢是主为我所用，门徒呢是我为主所用，这个是一个不同。但是神要提升我们，
有一个门徒的一个呼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的教会都是门徒，你会发现大家都非常喜爱服侍，大家都想开放自己的家庭，大家都愿意去传福音。如果一个教会充满了信徒，只有两个门徒，你会发现这两个门徒坐得半死，众弟兄姐妹在那里做礼拜，你可以发现这个不同。神有一个新的呼召，让我们成为一群跟随他的、被他来使用的，生命中为神的计划能够献上自己的一群人。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呼召，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这也是一个服侍主的一个呼召，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神不仅呼召我们成为一个信徒，他也呼召我们成为一个门徒，他也呼召我们成为一个服侍他的人，成为一个跟随他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有非常大的不同的。当我在读这个宋尚杰博士的这个传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的一生哈，很像这里边所写的。在他的这个日记里边呢，他就讲到哈，有一次他的太太刚好生完孩子，那孩子不久以后呢就过世了，因为那个时代哈，这个婴儿死亡率很高，就过世了。然后呢他的太太呢又生病，然后呢当时呢这个他太太就躺在病床上啊，他回因为在外边布道，然后回到家里面呢，看到他的孩子过世，心中很难过，然后太太又躺在病床上在流眼泪，所以宋尚杰博士呢就在那安慰他。可是呢他定好的这个举办这个特会的会期呢已经快到了，所以他必须要离开了。所以他那时候就一个很大的挣扎，然后太太就在坐在床上在那里流眼泪哈，然后呢他就在那祷告，神的话就临到他，他说起来去做我招你做的工作。那宋尚杰博士就去了，就去布道。所以他一生很多次是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你读他的传记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借着他做了许多美好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宋尚杰博士的生命里边成为了一个单单跟随主的人。所以主在这他说，若有人要跟随我，要成为门徒，你必须要爱我胜过爱自己的妻子儿女，胜过爱自己的性命。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当我看这个戴德生的传记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啊，可以去看戴德生和他的第一个妻子玛利亚的那个爱情的故事。有一本书叫做《戴德生与玛利亚》。这个戴德生呢，跑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呢，找不到太太，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宣教士女孩子太少了，你知道，找不到。最后呢，终于找到一个，哎呀，这两个爱的简直是死去活来的，你知道吗？因为中间有一段描写啊，描写就是他第一次。终于有一次单独的机会和这个玛利亚见面啊，见面的时候他说啊，这个还没感觉，他刚谈了几句话怎么天就黑了，一晃已经六个小时过去了。哎呦，我说这个简直是这个啊，戴德生的传记里面写的，那个时候婴儿的死亡率很高，他的四个孩子很多都夭折，就埋在那个镇江的那个附近。那后来呢，这位玛利亚呢也是跟他结婚12年以后，那后来基本上是活活给累死了。就是他生了一个孩子以后呢，后来这个孩子10天以后就过世了。那戴德生回到这边的时候呢，看到他的太太躺在病床上脸色越来越苍白，他是一个医生，他就诊断出他的太太可能有内出血，但他用药各方面都没有办法止住这个血。在他太太快过世的那天的夜里边，他和一个弟兄就迫切地为他太太祷告。等到了一直黎明的时候，他走过去看他的太太，他太太正在那里睡觉。他看到他太太的脸色好像是土灰色的，然后他太太醒了， 他按照医学的常识，他就跟他太太，他说：“亲爱的，上帝要接你回家了。”然后呢，他的这个太太玛利亚就说：“是真的吗？”他说：“我怎么不这么觉得？我只是觉得非常的疲惫。”他说：“我很清楚，上帝马上就要接你回去了。”然后玛利亚那个时候呢，就啊，很多的人来，他就勉励哈，在病床上勉励每一个人要多爱主。然后在弟兄姐妹的这个诗歌里边的玛利亚后来就过世了。最令人感动的就是戴德生和玛利亚是这么相爱的一对哈。这个在这个他太太这个过世的马上过世以后，这个戴德生啊就在那个病床上，就是他太太过世马上跪下来跟主祷告说：“天父，我谢谢你将这么可爱的妻子哈赐给我，让我跟他一起生活12年。”他说也是在这个时刻我再一次的把自己奉献给你。他说为了中国的宣教这个为了10000个灵魂，我再次把自己奉献给你。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能够信主，中国的教会跟戴德生是很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到哈，如果这个人他不能够爱上帝胜过爱他的妻子儿女，主很难借着他做任何的工作，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我前一段时间我在网上这个search 这个傈僳族归主的时候，也是查到傈僳族的一位在那宣教处叫做杨志敬，他在那里整整30年，后来他的妻子过世了，后来他带着很多的傈僳族的信徒去了缅甸，还是在那里传福音，又在那里30年。后来他把整个新约的圣经翻译成傈僳族的文字。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他太太过世的那段时间，那个传记里边记得他灵里边经过一段非常黑暗的一段过程。他说本来他们翻译圣经的那个 team 哈，他说是非常美好的。他说有一个摩西，这个摩西呢是傈僳族的一个弟兄，他精通傈僳族话，同时呢又精通英文，所以这个人呢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你翻译很多的东西哈，你要让他才能够找到最正确的傈僳族的那个词，最贴切的。那还有他的太太，还有另外的一个傈僳族的使徒叫赋能人，他们几个人 team。 后来呢摩西是先过世，然后接着下来呢他的太太过世，然后后来那个傈僳族的使徒又过世，后来就剩下这个杨志敬一个人。所以在那段时间里，他说他灵里边经历一个最大的一个黑暗，就是本来哈，他每一次翻译圣经那段时间，他觉得非常美好。哎呀，那个 team 在一起哈，一边翻译，有的时候就一边很多的这个笑话，哎呀，很多的喜乐在那边。像我们小潘弟兄一样，今天非常喜乐，哇，非常喜乐。那个 team 让他觉得哇，非常的高兴。可是一个一个都被主接去了以后，他觉得每在翻译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那段时间他想起他的太太，想起同工。心里面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忧伤，但是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定义跟随主，定义能够顺从主，做成神要他做成的工作。所以傈僳族有那么多人信主跟他们有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一个享受主的人变成一个被主享受的人，成为一个被主使用的人，成为一个跟随他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说，主啊，你要为我成就这事，你要为我成就那事，基本上是让主来跟随我们，对不对？主啊，我要去了，你要保守我的平安。主啊，你要与我同在，而不是我们的生命中开始一个新的一个跟随主的旅程，一个服侍主的旅程，一个献上自己为活祭的一个旅程。 主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来使用我们。这是一个新的高度，是一个新的呼召。你可以不答应没有关系，主还是有恩典的，但是神让你有一个新的呼召，成为一个神的工人。我记得这个Kennedy 总统哈，在他有一次演讲的时候，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就讲，他说不要想这个国家能为你做什么，他说你应该想一想你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最有名的一句话， What can you do for your country？这个也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写照。你看今天美国人是一个充满了 self-centered 的一个民族，我们基督徒也可以成为一群充满了 self-centered 一群神的子民，但是神让我们改变，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以神为我们人生的定向的一群人。我们所想的，我们所思考的，我们所追求的，不是神能够为我们做什么，而是 What can we do for Jesus Christ？ 我们能为这位神做什么？我们的人生能够为他来摆上什么？这个是一个新的呼召，这也是一个蒙福的呼召，也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主向我们启示一个第二个一个真理，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如果我们想来跟随他，我们的生命里边需要让这位主能够来居首位。我觉得在跟随主的一个生命里边，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生命里边有许多的偶像，有许多我们的挚爱，而这些挚爱的东西常常是拦阻我们和神的关系，拦阻我们去跟随他的东西，而这些挚爱也是我们生命里边很多的时候神要最终打掉的偶像。这个在十诫里边的第一诫讲到说，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我们基督徒可能不会去拜偶像，对不对？但是我们生命里边有许多无形的偶像，这个我相信我妈妈可能心里边也有一些偶像，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她非常的爱我们这个儿子，可是这个儿子一个一个结婚了以后呢，令她大失所望，是吧？后来呢，她觉得这个儿子靠不住，还是要靠主。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什么是偶像？偶像就是我们生命里边可能那个依靠，或者是我们生命里边那个喜乐的泉源，或者我们生命里边那个满足的东西。我母亲可能是觉得这个儿子，哎呀，这是带给他喜乐，后来有发现他结婚了以后成为他痛苦的泉源，哎呀，这个就不行了。你可以看到没有，当你以人为你生命中的偶像，你想从他得到喜乐，得到满足，得到你本来应该从神那里得到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偶像一定令你失望。所以我们生命里边很多的时候，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打碎很多的东西，好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去跟随神，那个才是真正一条生命的道路。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如果做成的话，在我们生命里边，哎呀，太多的满足了，可是这个没成就变成我们生命中的痛苦。因为神要给我们的不是让我们拜无形的偶像，不是让我们从无形的偶像那里来支取，乃是来到真正的那位神的面前来支取一切的喜乐，一切的爱。所以偶像的这件事情是必须要被打碎的，神 神一定要成为我们生命里边的至高的那一位。服侍很多的时候也是有偶像的，服侍有可能成为你生命中的偶像，但是这些偶像神都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扫光，你才能够真正进到那个活水的源头里边。很多的时候你的偶像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像前几个星期我讲到，我把钱都藏起来放在那儿，然后呢洪波弟兄说他家被盗了，我突然心头一震，哎呀，无时无刻不在想到，你知道吗？一直的嘱咐我老婆要锁门窗，那后面能回家第一件事情就去摸一下那里钱还在吗？你看到没有，这个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偶像是有很多的东西的，当你怕失去一件东西的时候，那件东西已经成为你生命中的偶像。一个在偶像中间存活的人是一个不自由的人。神只有把我们生命中所有的偶像都拿去，你才会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我前两天读到一篇文章，在海外校园里边讲到一个姐妹，她说她从小父母就没有得到过什么爱，所以上她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谈恋爱，哇，她本来一个非常高傲的人，简直爱那个男孩子爱的简直是疯狂，她说那么骄傲的人后来发现这个男孩子是别人的男朋友，她甚至痛苦到一个地步，她去向那个男孩子下跪，可是那个男孩子就是无情的离开了她。她说她整个的心完全破碎，完全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也没有办法上课，整天都在玩电玩，然后自暴自弃，后来主得到他了。你看到没有，这个形象就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人一个很真实的写照。这个男孩子成为他生命中的偶像，但是当这个偶像破碎的时候，他所有生命中的期望，所有生命中的盼望，所有生命中的 喜乐全部破碎掉。因为这个孩子，这个男孩子好像成为他生命中的神，他的喜乐，他的所有的梦想，所有的一切都寄托在这个男孩子身上。你有没有这样？你的事业是不是你的偶像？哇，当我的事业成为我偶像的时候，突然手坏了，哇，所有的梦想破灭了。你的太太，你的老公是不是成为你的偶像？你常常怕失去他。我记得我在乐团的时候，就有一次交一个女朋友，哎呀，实在是太怕失去她了。因为这个女的一出去，哇，这个大家都看她，好几个男的跟在背后，哎呀，我就觉得这不放心呐。后来果真失去了，哎呀，感谢主，偶像破碎，痛苦了三天，这个偶像破碎了，从那时候才自由了。自由是从这里来的，因为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偶像。这些偶像要被打碎的，你才能跟随主。偶像被打碎，你才真正的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你是不是觉得那个孩子你离不开他，那个是你的？有一天这个孩子结婚了，你就发现他不是你的，他是他老婆的了。哎呀，痛苦的，心碎的，哎呀，孩子啊，我为你啊省吃俭用几十年的，你真是令我伤心。感谢主，祝福领受了，偶像破碎。我太太昨天哈从教会回来了以后大哭，为什么呢？因为她的服侍是带敬拜，你知道吗？哎，她带敬拜的时候，哇，她觉得她实在是，可是慢慢慢慢带到一个程度，我看她每个星期那个衣服都是我没有见过的。我说你带敬拜是去服装秀吗？我穿着早上哈，一早起来就洗澡，在那画眉毛啊，弄头发，然后在那个走来走去。我说你这个样子啊，跟我以前没信主以前上台演出之前有点像。我现在上台演出之前就是在那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就跟他讲，我说侍奉和事业是不同的，表演和去上台领敬拜也是不同的。 我们不是表演，这个地方是一个祭坛，不是表演的地方。他在那弄头发，哎呀，这个衣服穿呐、啊，左照右照啊，然后在那里练歌啊，在那里背啊，然后在那里一整天魂不守舍。4点钟开始崇拜，他1点钟就去了，哇，在那里弄啊弄啊。后来昨天回来，为什么呢？当他要带敬拜的时候，突然那个控制音响的人不知道怎么搞的，把那个他的那个扩音器全给关了，他听不到声音。他又弹，也不知道怎么办，又弹着听不到声音，哎呀，怎么办呢、啊？结果整天带砸了。昨天回来以后大哭一场，牧师讲道的时候他都没心听到，出去大哭一场。然后呢，回来以后呢，在那里我说、啊、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他说哎，问题在哪里？我说我不能跟你讲，因为我知道我讲了以后你就会骂我。我跟他后来跟他说，这是一个祝福，这是上帝对你的祝福，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因为里边有己。不是说他不爱主，但是服侍变成一个表演，服侍变成一个高举自己，把人的目光从上帝的身上引到自己的身上，这是罪恶。所以舞台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跟随主，因为我们的人生是我们人生的舞台。一个神要呼召的人，你的人生不是舞台，你的人生是一个祭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当你的人生成为一个祭坛的时候，你的生命是没有偶像的，不管是服侍里边带来的任何的东西，都需要在神面前全然的摧毁，你才能够真正的跟随主。许多的传道人之所以没有能力，是因为会众在某些方面好像成为了经济的来源，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斥责罪恶，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讲上帝让我们讲的话。这个偶像必须要除去，你才有能力，你才会是自由的人，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上帝在这里呼召我们要爱他胜过爱所有的东西，那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祝福。当你真正的生命中没有偶像的时候，你才发现什么叫做在基督里边的自由，什么叫做在基督里边那种属天的喜乐。甚至回大陆都有可能成为偶像，你知道为什么呢？人家讲哈，大陆是又脏又乱又好玩，美国是又好山好水好寂寞。那像我们这种生性哈，就是喜欢热闹刺激的一个，到那以后，哎呀，又是各种活动，哎呀，各种 party， 各种请客吃饭，哎呀，真是流连忘返，你知道吗？这种喜乐必须要在基督里边找到真正属天的喜乐，才能够代替属地的喜乐，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属地的喜乐。真的是短暂的，属肉体的东西是短暂的，只有真正在基督里边那个喜乐才是无时无地不跟随在你的。你今天可以在这里，明天你可以在监狱里边，后天你可以在一个孤岛上，当你亲近主的时候，主就在你的生命里边，主就与你同在，他无限的喜乐，无限的平安，无限的能力，无限的圣洁，无限的荣耀，随时随地临到你的身上。不管任何的打击，任何的苦难临到你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在，这个是最好的福分。孩子爱你，感谢主，你要明白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不能期望太高，知道对不对？我有的时候真想跟我妈妈讲句，她说因为我是一个罪人，你期望我能做什么呢？对不对？有一个太太老跟先生过不去，那最后先生就带她去看牧师了，那牧师就问她，你到底对你先生有什么不满，你说出来写下来。 他说我希望我难过的时候我先生陪伴我，我希望我痛苦的时候我先生说安慰的话，我希望我心里面所想的他能够明白，我希望他理解我，我希望这个话写了一张。那个牧师一看，这只有主耶稣能做到，无怪乎你对你的先生失望。那个太太一看就明白了，后来他就知道他先生是一个罪人呐、啊，你能期望什么呢？对不对？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能期望你能期望如果一个女孩子哦是那么样的崇拜爱我，好跟我结婚了，终于有一天发现我这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老，头发越来越少，睡觉的时候呼声越来越大，这个偶像破灭啊，多痛苦啊，要寻找新的偶像。所以你看世界上的偶像不断更新的，前两天张国荣，今天刘德华，后天改一个，对不对？偶像一代一代的过去。所以我们要明白，跟随主，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把偶像砸掉，我们才是真正蒙福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弟兄姐妹哈，你不要对人哈期望太高，人一定会让我们失望的。特别是你结了婚，哎呀，你期望太太多么温柔体贴，哎呀，多么能够满足你心，多么怎么样？你会发现件件事可以让你失望，你的偶像就破灭了。不是说我们不爱自己的妻子，不爱自己的丈夫，而是说当我们生命中有偶像的时候，神要破碎。当我们站在台上真正领受的是为神来歌唱，那时候是自由的，圣灵的同在就来了。你的生命里面有自由吗？还是我们被许多的东西劳苦愁烦？很多时候我们担心我们的工作，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担心？昨天我们的学生开音乐会，哎呀我紧张的不行，后来发现有偶像。因为什么呢？因为学生弹得好，我面上有光啊，对，说不定将来生意还兴隆，对不对？那学生弹得不好我就砸了，对不对？这里边都是有偶像的。我就想到我真正的老板是上帝。你有没有想过你真正的老板是上帝？我们来美国，我们可能换过许多的工作，但是真正养活我们的是永生的神。我们的生命需要自由，只有自由的生命，没有偶像的生命，才能够跟随主。需要交托，你要把你的孩子交在神的祭坛上边，你要把你的事业交在神的祭坛上边，你要把你的家人交在祭坛上边，你要把你自己的一生交在祭坛上面，没有偶像，全然的顺服。我们再来看第二章的经文哈，在利未记第一章，旧约的利未记第一章80页，我们来读从第三节到第九节哈，我来为大家读哈。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生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生的皮，把燔祭生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筛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的火的柴上，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在这里大家要明白，利未记 是一本讲到服事的一本书。在这里讲到第一件事情就是翻祭。什么是翻祭？翻祭就是一个牛或者一只羊牵到会幕的门口，祷告完了以后呢，这个牛或者羊要被杀死，然后呢要把它的血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然后第三件事情要剥去燔祭牲的皮，第四件事情要把这个整个的燔祭牲切成筷子，然后第五件事情是要把它的腿和内脏洗干净，然后全部放在坛上用火焚烧。燔祭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最重要的一个标记。神盼望一个服侍主的人成为一个燔祭，这个是上帝要在我们生命中做的几件非常重要的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要被杀，第二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剥皮，第三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流血，第三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剥皮，第四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被切成筷子，第五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腿和内脏被洗干净，第五件事情全部献在坛上一把火烧尽。我觉得我太太昨天就在被神扒皮，你知道吗？哎呀，他觉得他的面子实在受不了。就我太太带完敬拜以后最喜欢问我一句话，就是老公你觉得我今天带的怎么样，特别喜欢问，到处问。他问完以后我就说，以前我都跟他讲，我说你带的很好，真的好，太棒了。他就很高兴的，一个星期都喜呵呵的。但是你在这句话里边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因为那个是个舞台，所以舞台呢就是要问大家觉得他表现的怎么样，对不对？要把自己弄得很好。当神开始扒皮的时候他就没面子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被神扒皮过？只有扒皮才能够服侍。你有没有被神宰杀？你有没有流血？你有没有最后被神切成筷子？你的腿和内脏被洗干净放在祭坛上一把火焚烧？这个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生命里边经历的几个过程。你要想成为燔祭，这几个过程一定要经历的。神要破碎我们，就是切成筷子。神要让我们人生没有面子，没有脸面，没有外在。哎呀，你发现你以前什么事都做得很好，你会发现神要开始在你生命里面修炼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什么事都做不好。哎呀，在众人面前真的是没有面子。你会发现从那时候开始，你不再去看别人怎么说你，你定义要顺服主。这是扒皮。神有没有破碎你生命切成筷子？神有没有开始在你生命里边最深的地方内脏来对付你隐而未现的罪恶，把它洗干净？你的脚要洗干净，就是你虽然活在这个世界里边却不沾染这个世界的任何的污秽的东西，要洗干净。神有没有把你生命中那个对世界的爱，那个邪情私欲，那些对己的那种爱彻底的杀死？在你生命里边的服侍是不是流血的服侍，还是这个服侍是不疼不痒的？你服侍到后来都感觉像吐了血一样，这个才是服侍。这是我们要经历的东西，那是一个生命的服侍。神在我们生命中做下这几件事以后，最后放在祭坛上焚烧。你看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他无家型美貌，他流血，他破碎，他全然献在祭坛上。 这个是服事很重要的，就是翻祭。所以神在我们生命里边要做这些工作，好让我们能够来真正的来服侍主。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主在这边讲到一个跟随主成为被主使用的，成为被主所享受的一个翻祭，是这样的一个样式。盼望我们能够慢慢的从这个里边能够走出来。在这里哈，特别是讲到一个祭牲要先被宰杀，这个是一个预表，这个是讲到十字架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工作，是要治我们的邪情私欲于死地，也要治我们的罪于死地，也要治我们的肉体、自我和世界于死地。这个很多年前哈，我父亲哈有一次看完这个伊索寓言了以后呢，他那个戏里边是讲到伊索呢是一个奴隶，后来呢伊索呢为了追求这个自由哈，他就自杀了。那我父亲呢，那当时呢这个特别喜欢炫耀他自己哈，他就问大家说，你们觉得这个伊索为什么要自由？哎呀，我们大家都答不出来啊，觉得这个问题实在太深奥了呢。然后他最后终于解出答案来吧，哎呀，我们觉得他实在太伟大了。他说一个奴隶哈，只有死才是自由的。那我昨天在想这个事情呢，我就讲到圣经里面很重要的讲到，我们基本上是邪情私欲的奴隶，我们也是罪的奴隶，我们也是一个自我的一个奴隶，我们基本上是一个世界价值观的奴隶。如果我们不死，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有自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生命里边要致死我们的己、肉体、邪情私欲、自我、面子，这些东西被钉死，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跟随主的人，才能成为一个服侍他的人。这个我读这个宋尚杰博士这个传记哈，他这个在美国呢后来重生了，重生了以后呢，这个哎呀非常喜乐哈，整天在那高歌又流眼泪哈，然后又到处请教授要跟他一起悔改，结果呢这个后来就被人给送进精神病院了，然后在那里受造就，后来他就回国了。回国之前他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什么呢？就是梦见他穿着博士的袍子，这个拿着他的这个金钥匙哈，然后证书躺在棺材里边，这他做的梦，神给他的梦。然后神呼召他去传道，所以他回到国了以后呢，这个回到家了以后呢，他爸爸是个牧师哈，非常高兴，然后就说，哎呀，这个儿子终于成博士回来了，我们今天晚上要开一个庆祝会祷告会，哇，大家非常高兴的在那里唱诗，完了以后所有的弟兄姐妹啊都坐在一起，然后他爸爸就说了，哎呀儿子啊，你终于回来了，爸爸非常高兴，爸爸希望你呢将来呢成为一个老师，这样的话收入很高，因为各处的聘书都来了，你知道吗，成为老师收入很高。这宋尚杰博士哈一转身就对他爸说一句话，我已经死了。他爸呢一震，孩子你是活活的回来的，你怎么说自己死了呢？然后他几个这个弟兄哈，马上就说，你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听说你被送到精神病院，果然你现在有问题了。宋尚杰博士的跟他的这个弟兄讲，他说， 神呼召我传道。作为一个还没有明白的人，你可能不太明白宋尚杰博士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但是你真正看他后来服侍神的这些果效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真正是在神面前一个死透了，他真的对罪恶死透了，真的向世界死透了，向肉体的邪情私欲死透了，向自己死透了。所以他活在基督里边，上帝的能力大大的充满他。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不要停留在退休会，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走向一个新的一个历程。很盼望弟兄姐妹每一个都成为主的门徒，一个向自己、向罪恶、向世界、向邪情私欲死透的人，一个生命中没有偶像的人，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人。你要死透。我这几天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深深的觉得我实在是一个太没有死透的人，我想死但是死不透。我说主啊，就像我们潘弟兄祷告，你若不改变我，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十字架不是自己钉自己，十字架是别人钉你，是主把你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没有办法自己死透，是神让我们生命中要死透。所以感谢主，我们以后见面了以后不应该问吃了没有，我们应该问死了没有，要死透才能在基督里边真正自由的活。